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旧约概论的第十二讲啊，我们继续讲先知书啊。先知书总共有十七卷书，对不对？上礼拜我们看了六卷，那这个今天我们也是要看六卷哈。今天要看的是纳鸿书、哈巴谷书、约珥书、西班牙书、耶利米书，还有耶利米哀歌。啊，这些人哈、啊，这些书名你们认识几个？啊，有没有比较熟悉的？耶利米哀歌可能比较知道，其他的呢？哎，谁是纳鸿？啊，纳鸿是谁？谁是哈巴谷？啊，约珥、西班牙这些哈、啊，我们看到这几个前面四个都是小先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些书卷我们比较不熟悉。有些书卷很熟，有些书卷不熟悉，所以呢，今天我们看的先知书有很多可能也是不大熟悉。那对于他们里面讲的内容信息，你们对先知书的印象是什么？你们喜不喜欢读先知书？啊，因为不熟不喜欢。然后第二个呢，它的内容好像也不大容易读哈、啊。大概约拿书大概还比较容易一下哈、啊。约拿书是讲到这个叙述的东西。那很多的经文哈，很多的经文你一看你就不想再看下去了啊。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当中有一个叫西班牙书啊，我们来翻翻西班牙书。有时候我们看圣经读一些东西嘛哈，有些书会让你很吸引，对不对？你读了就会想继续再读啊。那西班牙，好，我们看一下西班牙，在你从新约马太福音往后面翻比较容易翻哈、啊，它后面倒数第四卷是西班牙书哈、啊。你看到西班牙书一开始就说，当犹大王约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之前有跟大家讲说，先知书你要知道它的背景。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哈、啊，几个王你一定要知道，一个是约西亚王哈、啊，因为有好几个先知都跟约西亚有关系啊，在他在位的时候。约西亚也是好王啊，我们之前讲到说以色列有几个好王，最好的两个，一个是西西家王，一个就是约西亚王啊。那约西亚他是等于是犹大的末代的啊，从那时候开始，神的审判已经定义要临到以色列，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哈、啊。那耶利米也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哈、啊、做先知，你看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啊，亚玛利亚的曾孙啊，然后谁的孙子？最后他的名字叫做西班牙啊。然后看看他内容是什么。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什么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什么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绊脚石的二人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你看了这么厉害，第一句话就这样子啊，你还不再读下去？读下去，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对吧？然后后面又指着他们的罪，他们在干嘛，做一些事情啊。然后呢，讲到那个日子一定会出现，直接跳到第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不是唱这个歌嘛，唱得很开心，对不对？耶和华的日子好不好？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嘛。一读这个，哦，耶和华的大日临近，这个日子怎么样啊？是不是福杯满溢的日子，还是祝福满满的哈？
勇士必痛痛地哭嚎。
哎，勇士队刚赢了，不是、啊？应该是很高兴啊，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什么日子啊？愤怒的日子哈，然后是什么？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啊、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哈，表示说这个城墙被围困啊，被敌人围困。一个可怕的事情要临到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本来说哎呀在神的面前守节高兴欢喜，可是讲到这个日子会却是什么？哇，极难困苦啊，勇士在那边痛痛哭嚎的荒废凄凉的日子啊，等等等等，有很多。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它的内容 它的内容叫做审判，对，审判的信息。所以他审判的时候，神说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要灭绝，灭绝人，灭绝牲畜，灭绝牲畜。哇，这个审判不只是局部性的哈。有时候我们讲审判的时候，哎，神在审判谁？我们来看看，哎，神在审判那个人，我们在那边隔岸观火，对不对？这事情临不到我们。可是你看到这个先知书的审判，不只是局部性，而是什么？全面性啊！如果现在那个哦地方有地震、有饥荒，哦，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当这个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比如说叙利亚，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战乱，你看新闻嘛，对不对？哇，我们会同情啊，很可怜呐、啊，在边界上哈、啊，有人被家庭被拆散，好可怜呐、啊，对不对？啊，跟我们离得很远。可是有一天这个东西是全面全部我们就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啊，在这样一个场合。所以先知书哈，我们看先知书有很多讲到的是审判，关乎审判。所以今天的信息叫做审判的宣告啊。前面讲到警告啊，上这个我们讲说早期神对他们所说的是一个警告。可是现在呢，我们看这个时期哈，已经是进到了犹大已经快要灭亡了。到耶利米的时候还见证这个犹大王国，还见证到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等等这些事情哈。所以现在是审判的日子要到了，前面是哦，我们讲说神要审判，对不对？我们现在也知道有个幕后的审判，幕后的审判什么时候来到？末世的审判我们也不知道嘛，反正现在还早啊，都不关我的事情。可是一旦啊碰到有个时候讲到说现在这个日子已经来到的时候，哇，你的心情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讲今天我们要看这几卷先知书啊，跟前面不一样，是前面以赛亚、弥迦哈、啊，我们看厄巴底亚那些，他们约拿哈、啊，他们在警告你要悔改，还给他们机会，对吗？约拿不是去跟尼尼微人讲了一些话，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悔改，神见他们悔改，神就什么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就赦免他们了啊。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之前的还有机会，可现在呢？神已经没有叫他们怎么样了啊，就是说马上神就是要审判，所以是已经宣告的事情一定要应验啊，这事情快快要临到，所以有个日子要来到，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称为耶和华的大日，这个日子很可怕很恐怖啊，如何如何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当我们今天所看的这几卷先知书啊，如果我们看上礼拜的不是有跟大家讲的那个年代吗？这个年代是已经是以色列北国已经是灭亡了，好，亚述帝国兴起，还有接下来呢，这个巴比伦又在兴起，啊，那犹大国本来亚述帝国来的时候，神还保守这个犹大国，对，在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当亚述王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神来保守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亚述王就没有把他们征服了，亚述王就离开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太平顺利的日子哈，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100多年。那100多年后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就是巴比伦上来攻打犹大哈，然后后来就把耶路撒冷给攻破。所以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看神之前一直在警告他们，就是呼吁他们悔改。如果他们悔改的话，神就不会审判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悔改，他们继续犯罪，继续拜偶像，而且变本加厉。一直到后来神就宣布说啊，因为这个事情神就是定义就是要来审判他们哈，定义就是让耶路撒冷让圣殿被毁，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即使后来有那个约西亚王，他是一个好王，他做了很多的改革，可是神说这已经来不及了，你再怎么样子都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最终是，但是神没有让约西亚看到这个被掳的光景哈，约西亚后来死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儿孙们看到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年代就是这个神的审判已经定义要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先知哈，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纳洪、哈巴谷哈，等一下我一个一个提跟大家讲解哈，还有约尔、西番亚哈、耶利米，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哈。我们就分三个段落来看哈，纳洪跟哈巴谷就把它归类成一个哈，约尔跟西番亚把它归类成一个，啊，那耶利米跟耶利米埃哥归类成一个哈。纳洪哈，大家纳洪可能不大熟悉，可是如果你读它很短，它只有3章哈。那它是讲到什么呢？它讲到的不是犹大，也不是 耶路撒冷，也不是以色列，他讲的主题是讲到尼尼微啊，尼尼微哈，尼尼微是什么？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啊。之前神有没有对尼尼微说话？
有，
是借着谁？约拿，记不记得哈？约拿，神叫约拿去告诉尼尼微说神要请赴他们，所以哎，他们就悔改了啊。那约拿就很不高兴，这个事情我们都读到了。所以神宣告尼尼微本来要审判，可是因着他们悔改，神就不灭绝他们啊。那约拿那个时代是在耶罗波安时代，所以那个时代大概在西元前的800多年哈，800多年这样子。那700多年哈。那可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纳鸿他也是对尼尼微说话。如果我们看纳鸿书哈，纳鸿书你翻过来看哈。第一章，纳鸿书的第一章怎么说？他说论到什么？论到尼尼微的末世。哎，就是谁？纳鸿所得的末世如何如何的哈。然后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怎么样？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啊。然后后面讲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这里就显出他的属性哈。如果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会施行审判，因为神他是公义的、圣洁的。为什么会有审判？审判是因为有罪的。如果一个人犯罪了，要不要审判？
要
啊，要不要审判？
要。
一个人犯罪了，要不要审判？
要。
如果不审判的话，这个还得了的，没有王法，对不对？所以那个在边界有人非法进来的话，啊，可不可以让他进来？啊，哎，他很可怜呢、啊，他抱个孩子啊，那你怎么可以把他拆散呢？那可是他非法进来的话，他就是什么？就是犯罪犯法了哈、啊。所以如果在这边有人犯罪的话，他是不是跟他的孩子要分开？
要
啊，对不对？你可以把孩子抱到监狱里面去，不行啊，你还是你因为你犯法了嘛，对不对？那同样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在执法，你在犯法了，所以我们把孩子分开，这有什么不对呢？啊？那可是说为什么不对？这很可怜，你看他孩子哭得那么可怜呢、啊。所以那这样的话，那以后我们犯罪抱个孩子来犯罪，孩子哭一下，你不可以把他分开，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嘛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他是怎么样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为什么要审判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纳鸿书一刚开始讲到神的审判向谁？向他的仇敌发怒哈、啊！大家可能要知道一些属灵的话啊。你听到神发怒的意思是什么？神发怒的意思就表示说神要审判，啊，所以神向他的子民发怒的话表示什么？神就审判他的子民，神向仇敌发怒。所以尼尼微是不是仇敌？尼尼微是仇敌，他是亚述人，记得哈，亚述不是把以色列北国给灭了的吗？啊，所以这是对尼尼微的讲的宣告的审判，跟约拿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看看哈。他在描述的事情是讲到尼尼微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毁灭，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果然发生了。这个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西元前的612年，在历史上啊，这个我们会读到这个历史，尼尼微被巴比伦攻陷，它是在底格里斯河旁边的一个城市哈、啊。它当初盖的时候，哇，非常那个用土啊，这样盖的非常夯实哈、啊。那以为说是攻不破，结果巴比伦王怎么样？就把那个河道给塞住了哈，然后让河水去冲那个城哈，冲，哎，这个城就这样垮了哈。历史上有描述这样的事情哈，在希腊的一个史家他有描述这个事情。哎，所以正如这个纳鸿书所说的，纳鸿在讲的说尼尼微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意思是过去100多年前，哈，这个约拿在跟他们宣告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悔改，可是过了100多年后怎么样？他们又继续犯罪，后来说神说现神要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纳鸿是神在宣告尼尼微的审判啊。那这个你要跟约拿书对照来看啊，所以这是他的后期。那另外一个哈巴谷哈、啊，哈巴谷书他讲的是什么啊？他也很有意思啊。哈巴谷，如果你读到这个哈巴谷，开始有个对话啊，跟神对话，你会不会跟神对话？跟神对话，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神，你有没有看到？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神啊，你在哪里？我们有时候会不会这样讲？你怎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么邪恶的事情，对不对？哈巴谷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公义的，他看到这个社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跟神说：“你难道没有看到吗？啊，你会不会这样跟神说？啊，你看，如果我们看到第一章哈。”先知哈巴谷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是吧？要到几时呢？啊，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们看见罪孽呢？你为何使我们看见奸恶而不理呢？啊，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又因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了，是吗？那难道没看到吗？啊？”你会不会跟神这样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么邪恶的事情，社会不公义的事情，你为什么难道不没看到？神有没有看到？神其实有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审判，神会审判。当犯罪的时候，你有时候看到这个犯罪的事情怎么神不制止？其实神已经是什么？任凭他们啊，意思说神现在是要什么？审判啊。当我们没有做坏事的时候，神会不会审判？神不会审判啊。你如果看到圣经的原则是这个样子，那这个迦南人，我们知道说迦南人，对不对？迦南人后来他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跟以色列人说，你要把这里的迦南人怎么样，全部把他杀掉，男女老少一个都不留，有没有？把他除灭尽尽。哦，我们说神啊，你好残忍，很可怕，对不对？还是旧约的神好像很严厉啊？但是呢，其实神他是公义，他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做这个事情呢？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讲过说，我把你们带进去，不是说你们好，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人多或者是怎么样子，我带你们进去得到他们的地，把他们灭绝，是因为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罪恶啊，他们的罪恶。所以神在审判，所以神审判的时候他用的方式是什么方式？他用的方式是用刀剑，用战争的方式，我把这个人交在你的手中，然后切刀杀人啊。所以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你看到在整个从创世纪开始，第一次神审判的方式，他把所有人都灭绝的时候，他用什么方式？他用洪水啊。还有后来我们有看到说，当他要审判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啊，神用什么？神就降下火来，他用水的话就是把所有的好人也被淹没了，不行啊，因为义人跟恶人不能一起毁灭嘛，所以神就用精准打击啊，现在美国就是精准打击啊，所以你要打的时候，这些坏人他们聚在那边聚会的话，旁边都是老百姓的房子，哎，你要怎么样？你要打得很准，你不可以打到旁边的啊。所以神有没有打得很准？打得很准啊。到后来这个罗德死赖着不肯离开，那怎么办呢？派天使把他带出来，对不对？罗德，你不会跟他们一起灭亡啊！你不出来，我们就把你带出来啊！所以神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他用火，对不对？第一次用水，第二次用火，还有没有用其他的？他在埃及的时候降灾给埃及，有没有？他降灾给埃及的时候，他是用瘟疫，有没有？蝗虫，用很多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神他做的事情，他的审判有很多的方式。他可以借着洪水，借着火，借着瘟疫，借着饥荒，借着蝗虫。另外他可以借着什么？刀剑，但战争，借着战争。所以有时候战争一发生了，你以为是这个是大家不高兴，在那边打来打去，有没有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你以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家没事干在那边啊，那大家一起来群殴啊，变成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就都在神的手中。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罪恶怎么样，已经到满了，所以当你罪还没有满的时候，神会不会审判？神不会审判。所以我们从这地方看到有几个原则啊，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讲说，我要把这个地，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但是不是现在给你啊？你如果现在要这个地的话，哎，对不起啊，怎么样？现在还不是你的，你要用买的，用。结果亚伯拉罕说：“哎呀，你要把这地给我，我连葬身之地都还没有，怎么办呢？”你不是很多钱吗？所以他就拿钱去买了，对不对？他不是买了那个麦比拉洞吗？先是为了撒拉，为了他们全家。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葬在那里 那个弟兄买的，用400色克勒银子买的哈。那可是这个地神应许说，我要给你跟你的后裔。好，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第15章哈，第15章的第12节哈，日落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聚集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啊。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大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然后呢，第16节这边讲很重要的话，到了第4代，你第4代之后呢，哈，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经过4代，那个4代一等下去，哇，这个一代不是我们讲20年哦，20岁生十岁这样生孩子的哈，他一代就100年了哈。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是他们经过430年之后，他们才出这个才离开埃及哈。然后所以他们才得到迦南地，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怎么样还没有满意。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当中的一支哈，所以他们的罪，他们现在人还好好的，亚伯兰去打仗不是找了几个联盟，哎，这些人就是他的联盟啊啊。亚伯兰不是要买那个地吗？就那里人说，哎呀，这个赫人的地嘛，他说这你拿去吧，我给你有什么关系呢？你看都对亚伯兰都很好，亚伯兰跟他们做朋友。这时候神要不要把他们灭绝？神没有哈，可是过了400年之后，第4代之后呢，他们的罪孽什么满盈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他有他的时候，所以审判有审判的时候哈。你罪还不到那么那个哈死罪的时候，神不会执行他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今天讲到这个审判的宣告哈，也就是说他们的罪孽怎么样，已经到底了，已经满盈了。那这个时候神就要出手啊。那神出手的方式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就是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好，神怎么样审判迦南人？神是使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所以你现在要去把他们灭绝，那以色列人说，哎呀，我心软了，不灭绝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你不灭绝的话，他们就成为你的网络，到时候你就完蛋了啊！所以你必须要把他灭绝。所以神警告他们啊，那他们有些人不相信，就真的是保留一些，果然他们就变成他们的网络啊。所以神说的事情你一定要去执行。扫罗神叫他去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光，就他也好心一下，他就保留一些，到最后这个就成为他的网络，他的王位也就没有了哈。所以你要执行命令的话，你不能够用你的行为去判断啊，事情去判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神借着他们成为一个刀剑来审判这个迦南人。那可是后来以色列人犯罪了，刚开始1次2次，神也就还宽容，对不对？那一直到后来神怎么样？神不再宽容，因为他们罪孽也满盈了。当罪孽满盈的时候，这时候什么？神就要施行审判啊！之前我们看到在西西家王还有个马拿西王的时候，神就说这个神的审判已经是定义，已经要做的哈。所以神审判的方式是用谁呢？用敌人哈。所以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10章。所以我们把这几个观念弄清楚了之后哈，我们就知道审判，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审判哈。审判可不可怕？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知道神的原则、神的法则的时候，你会发现审判怎么样？
很公义，
是必须的，对不对？是必须的哈。那审判的时候会经过一个阵痛，但是神也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只要有信心就好了哈。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完蛋了。但是你有信心的话，哇，审判的不是一件坏事情，是好事情啊。所以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审判是好事情。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0章第5节哈，他说亚述是我什么？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哈，神怒气，神的审判啊，审判的棍，神审判的杖。所以亚述帝国兴起，你看在这历史上兴起一个叫做亚述帝国啊，你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忽然冒出来啊？你看，我要打发他去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啊，然后抢财为猎物，夺财夺货为猎物为掳物哈、啊。 他们将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后呢，它里面哈是非常残忍，后面就描述哈非常残忍，到一个地步，后来神说哇，这个你做过头了哈，这个公报私仇，或者说是你在放纵你的这个啊，所以后来神的审判也领到亚述的身上啊。所以后面就讲到神后来是神审判亚述，但是这边一开始他就提到亚述是我手中的杖，啊，我要审判谁？审判那亵渎的国民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他可以使用这样子的，后来巴比伦也是他手中的器皿啊，神是使万国喝了这个金杯都醉倒了的那个巴比伦，或者神那个他是神手中的大锤哈，所以我们看一个强国兴起的，其实表示说神的审判就是要临到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讲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又想到哇，这个是浩劫嘛，大浩劫，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啊，那是不是出于神呢？有时候我们讲说，好像是好多宝贵的文物都失去了，都是无价之宝啊，但是你可能就是神要审判这个拜偶像的罪啊，很多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就被除掉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发生，其实我们看其实都是神的手在这当中啊，所以亚述就成了神手中的这个器皿哈，来审判。那另外一个我们审判的态度来讲啊，我们看一下在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的第29章。所以当你碰到审判的时候呢，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我们要转向神啊，因为事情发生了，我们在想说神，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你跟神问没有问题啊，就像哈巴谷跟神，哎，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神就回答他嘛啊。等一下我们看啊，神怎么回答哈巴谷？哈巴谷从这当中也学习到功课了啊，这是都可以给我们做学习的一个材料啊。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第29章啊，耶利米的那个时代。他从约西亚王的时候就开始做先知，他做了很久，有人说做了45年，有人说做超过50年哈。反正他从年轻的时候有个电影啊，如果你有兴趣看耶利米这个先知的电影啊，从他小时候蒙召，他本来是祭司哈，可是后来他不做祭司，神呼召他做先知哈。然后他讲的一些预言、先知的话啊，很多的先知，当时有很多的先知，很多的先知讲说哇，巴比伦要来了，哦，讲说平安了，平安了，对不对？鼓励哦，他们听这先知讲的好不好？哦，好啊，我听了，我们的心都很开心呐、啊，对不对？那结果耶利米说什么？哇，不平安，不平安了，哈哈，这个边也将要毁了。哇，哇，你怎么老是讲这些不好听的话？而且他后来还讲说，哎，神告诉我说，你们要去投降，巴比伦投降啊！我们是这个卖国贼，对，汉奸，对不对？走狗，对，那像汪精卫。政权对不对？怎么可以跟我们的仇敌这个投降？怎么可以跟他联络啊？联合？不行不行不行！啊，就他就被整。如果我们看整个耶利米书，很可怜呐、啊，被人家丢到坑里面、井里面，什么又打又干嘛的？哦，他都放弃了神啊！哎呀，我不干了，不干了！这个差事太难了，啊，不干也没关系哈，你不做吧。可是后来他怎么样？做不做？后来还是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不说耶和华的话的时候，我晚上睡得着睡不着，哎，睡不着，里面好像有一团火在那边烧啊，不吐不快，非得讲不可啊，所以他啊还是讲啊。那后来神有跟他讲啊，神跟他讲说哈、啊，你只要好、啊，我给你的话语，你把它吃掉了，你可以去分辨圣洁净跟不洁净的话，你就可以做我的口，你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然后我会让你的额头高硬过他们的额头，你不要怕啊，因为我与你同在。其实你要做先知也是这个样子，讲的话是百姓不喜欢听的，但是你只要与神同在，哎，他就可以讲，他就说出来了哈、啊。那所以他就叫他们去投降啊，投降。你去投降，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去投降，投降之后呢，神会保守你。怎么他们是很残忍呢？对不对？怎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手中？我们还是跟他碰碰看，抵挡一下，说不定他们还赢，说不定还有赢的机会。你交在他们手中，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机会是多少？零啊！你跟他们抗争，机会是1%。你把自己交给他们的话，机会是零，对不对？可是加上神的话，机会怎么样？机会就是100%了啊！你就保证你是安全。神跟他们讲说，你去的话，我会建立你们，我会栽植你们，而且怎么样？你们去那边还可以生儿养女啊，去治田产啊，你就干嘛呢？啊，到最后呢，过了70年之后怎么样？我要把你们带过来。70年长不长啊？
长。
哎，说长 不长，说不长也很长啊。对，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超过七十啊，这个，所以圣经那样七十年之后，你们就会回来了，这好不好呢？很好啊，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待在耶路撒冷完了，啊，那些不听话的人，他们就待在耶路撒冷，那听话的人，他们就被掳到那边去，哎，那边神就保护他们，建立他们。那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哇，更惨了啊！他们有饥荒、瘟疫、刀剑、恶兽跟着他们啊。但是你如果愿意投降的话，就不一样。你在那边，神会建立你们，栽植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他讲的啊，第二十九章。就是先知耶利米哈，他写信给那被掳的祭司啊、先知，还有众民，还有长老，跟他们讲：哎，你们去啊，你们就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房屋等等等，吃其中所产的。你会给儿女啊办婚姻、结婚什么什么的，好、啊、在那边生儿养女，对不对？就跟我们在那边是一样的啊。到最后发现，哎，在巴比伦还更好一点哈、啊，就好像说犹太人到美国，哎，在美国好像是比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地好啊，因为巴比伦是当时是最强的地方嘛。所以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哦，他们都发财了，你知道？你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嗯，
以前他们不会做生意啊，以前他们都是做农牧嘛，啊，挤牛奶啊，什么东西的。你们看那个屋上提亲手就是那样子啊，就是在那边。就这务农的事情，可是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因为我是要流动的嘛，所以他们就开始学习这个经贸，学习这个财务哈、金融方面的东西。所以全世界现在最厉害的金融家是什么人？以色列人，生意人是什么？都是犹太人。哇，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了2500年的历史哈、我们还比不上他们哈、你看，所以神就说哈、跟接着耶利米说，你看在第十节哈、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什么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所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什么仍归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
是
平安的意念啊，不是什么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个经文大家熟不熟？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啊，不知道前面后面讲什么哈、现在知道前面讲什么。当你要被掳的时候，神说的话，嘿，不是灾祸，是平安啊。放心的去吧，快快乐乐的做奴隶去吧。就是这样子啊啊！然后在这个七十年当中，哦，我要让你们发财，我要把你们带回来啊。其实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他们亡国了哈，被掳到罗马去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做奴隶苦哈哈的，哎，到最后呢，哦，也都发财了，因为你表现得很好，这奴隶主人很开心，就哈哈给你自由，哇，那些变成自由人哈，后来他们就很会做生意啊，然后他们也很忠心，他们生活品那个个性品格都很好，所以外邦人也蛮喜欢他们的啊。所以这里在讲到就是说，我们看到审判好像是审判，对不对？但是不是灾祸，记得啊，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什么？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是暂时的啊，所以你们要用信心看到什么？将来未来的事情。所以信心的意思就是让你看的不是眼前的，而是什么？而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审判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因为这个罪到一个地步，神一定要出手啊！神出手好不好？好，所以就把所有的罪恶都给除掉了啊！所以后来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这事情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哈、以色列人本来在耶路撒冷在那边一直都没有办法哈、改掉他们拜偶像的罪，他们就是要拜偶像，就是要拜偶像。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你要拜偶像，好，你就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很多的偶像，偶像的发源地就在巴比伦啊，就遍地的偶像。他们有没有拜偶像？哎，结果竟然他们不拜偶像，回来的时候都一直不拜偶像。他们去读律法啊，以斯拉，我们不是读到啊，他们回归的时候，以斯拉就帮助他们啊，然后哎，回来我们来读圣经，读神的律法哦，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他们开始很认真的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拜偶像啊。所以这审判是好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对神的子民而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有些审判临到我们，是神在什么管教我们啊？管教的时候舒不舒服？ 不舒服啊，我们谁喜欢管教，对啊？可是之后呢，好不好？哎，生出这个啊，那个平安喜乐啊，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对这个审判的事情也是一样啊，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这个讲义，直接看讲义好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讲六卷书啊，所以我只是讲个大概啊。前面把这个审判的一些概念跟原则跟大家讲哈。好，那旧约先知书啊，讲论最多的，哈，先知书里面讲论最多的就是审判的信息。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大喜欢读先知书？因为太多的审判，因为我们觉得哎，这不好哈。那由于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以致审判要临到他们。那神的审判有一定的时候，就是当人的罪孽满盈的审判才会临到。神审判的方式有很多，洪水哈、啊、降火，然后饥荒、瘟疫、刀剑等等的啊。那神也有审判的工具，当神要审判迦南人的罪恶，是借着以色列人将他们灭绝。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器皿。那当以色列人一再犯罪到罪孽满盈的时候，神也借着亚述和巴比伦来审判他们。然后我们也看到，不仅是审判以色列人，也审判周围的列国啊。所以显明神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他的审判都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不公义啊。那在审判的时候啊，审判之际啊，那以色列跟神立约的时候啊，神赐给他们律法，吩咐他们要谨守遵行，好在神带领他们要得的地业上啊得以长久。可是神也警告他们，如果你不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神必要审判他们，那使他们被敌国征服啊，并要被掳到外邦。这个其实在摩西写律法书的时候，申命记神就已经讲了，神也看到了说，你们将来一定会被掳到外邦去的。但是你们在外邦的时候呢，会想到神的律法，你们会尽心尽性的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到时候我会必向你们施恩，再把你们带回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果然他们真的是被掳到外邦，在南国北国灭亡的时候，这些事都应验了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动乱的历史啊，所以这几卷先知书的背景，我们说在北国以色列灭亡到南国以色列灭亡的这段期间啊，那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动荡的时代。如果读世界的历史啊，就是亚述兴起的时候啊，亚述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民族，他发明很多的酷刑啊，那种酷刑啊看起来都很恐怖，十字架就是亚述人发明的。有时候他把那个水泥啊，我们就不要水泥，就是泥浆，那就把人丢下去，然后就这个泥浆干的时候，那个人就死在那边哈。就剥皮啦，或者说是把人家牵过来的时候，很多人怕他们逃掉，就拿铁那个把它穿哈，穿他们的脸颊还是穿他们的那个骨头哈。所以这些都是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他们遭遇的这个灾难也是很可怕、很可怜哈。那这个是一个动乱的历史啊。那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审判啊。在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哈，神也责备亚述人，你做得太过头了，我叫你审判，但是你怎么做那么残忍的事情啊？所以后来神也审判了亚述。那所以我们看到是列邦的审判哈，在亚述兴起是在935年之前哈，你知道所有的有很多的民族也兴起那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他们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没有什么一个大国可以怎么样，可以把它全部吃掉啊。其实我们在读中国历史，商朝，我们说商朝对不对？周朝，商朝周朝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哈，它是有很多的联盟啊，只是大家共推它是我们的共主哈，能按它的实力它也吃不下这么多哈。一直到谁的时候才能够吃下？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在并吞六国哈，所以秦始皇到现在大概也是2200多年吧哈，200-300年。所以哎，这个的时代，亚述兴起的时代，大概在2700年的时候兴起哈，西元前。所以在那个时代，神在世界各国都好像兴起一个强权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哈。亚述兴起，它成为强权，开始征服列国。以前哈，大家都是彼此抗衡啊，有虽然有打仗，但是绝对没办法把你吃掉，就像战国七雄啊，开始一直打来打去，谁也不能够并吞谁啊。可是到亚述兴起的时候就不一样啊，他成为长权。后来神说，这个是神审判的工具啊，不只是审判以色列人，还审判周围的列国啊。那 在西元722年这个年代，大家可以记下来哈，就是北国灭亡的这个时间哈。那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我们有读到。那后来亚述也受了审判，好，才没多久啊，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过了差不多100多年哈，在西元前的612年，这个尼尼微就被攻陷了。那他们有些人还是逃，继续逃，好，往西逃啊，那逃到这个犹大这里来啊，那这个巴比伦王哈就去追赶啊，追赶这些残余分子啊。那后来这个埃及还有一个强权叫做埃及看到亚述被巴比伦吃掉了啊，所以他想帮助埃及，所以他就上来去跟巴比伦打一场战啊，所以这个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是巴比伦打赢了，巴比伦就变成当时的一个强权啊。那巴比伦就兴起了，巴比伦是在尼布甲尼撒的父亲的那一代起来的，他在626年左右的时候，他就脱离亚述独立，而且去攻击亚述，他本来是亚述的属国，后来他就取代亚述，而且神也透过耶利米跟他说，万国都要去服侍他，他做了个比喻，拿一个轭，就说你要服在巴比伦王的轭下，那些不肯服的话，神就会来惩罚这个国。所以我们看巴比伦兴起最后的结果是把犹大灭绝了。那在先知书当巴比伦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有几个先知就提到了，一个叫做以赛亚啊，以赛亚记得那个西西家王，他不是接待一个使臣吗，巴比伦王的使臣，他说，哎，就是他啊，会你的儿子会被掳到，你的孙子子孙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另外一个是哈巴谷啊，哈巴谷也提到这个巴比伦啊，他提到巴比伦不叫巴比伦，因为那个时候不叫巴比伦，叫加勒底人啊，加勒底人。所以讲加勒底人啊，那时候当这个哈巴谷跟神抱怨说，哎呀，你怎么不理啊，不看啊，啊，这公义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你怎么办呢？神说，好，我告诉你我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了，好不好？我要兴起一个民族叫做加勒底人。那加勒底人怎么样？哇，他是非常残暴的民族，然后他要把这你们就国家给灭掉了哈，来把这不公义的事情给灭绝了，对不对？当你一个国家被灭了的话，你的国家还有没有什么不公义不道德的事情吗？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哎，我不知道，你不是要我解决这个，我解决了，我就用加勒底人这样子啊来灭绝。那先知听到了怎么样？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但是又跟神讲说啊，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又在跟神 argue 抱怨啊。后来神告诉他什么，讲了一个很最有名的话，叫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2章第4节，我们读到说义人因信得生，就从这个来的，对不对？义人因信得生，这个是新约有3处经文提到这个，罗马书提到，加拉太书提到，希伯来书提到，很重要一个经文。我们讲因信称义就从这个经文来的。那我们也知道他前后文什么，他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义人必因信得生哈。他讲的是什么？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说你害怕这个加勒底人吗？啊，你不是说这个解决公义，我就叫加勒底人来啊，你看了他怕，对不对？对，但是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有信心的话，就像耶利米讲说，我给你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所以你有这个信心的话，你就不怕他，加勒底人啊，一点都不怕，我敢，因为神与我同在啊。所以这个就是哈巴谷，他有提到这个加勒底，当时叫加勒底啊，那后来成为巴比伦。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耶利米哈，耶利米的预言啊，他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看到了啊，这个局势的发展，巴比伦会成为强权，当时他们还以为是亚述，还以为是埃及啊。那后来这个事情，耶利米的预言在西元前的586年也实现了啊，那就是犹大就亡于巴比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动乱的历史啊，有这个背景，重要的两个年代大家记一下，722年还有586年啊。那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审判的主是谁呢？啊，是神啊，神他是历史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所以当人罪孽满盈的时候，神一定要施行审判，因为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可是从审判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跟神的作为。神的属性有几方面，第一个他是圣洁公义，他是威严的， 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非常 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对不对？可是另外神也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慈爱的，这个东西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神他会显出他的慈爱来，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有这几方面的这个属性。那他要追讨罪，可是呢他也会施行恩典跟怜悯。那从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全能，审判并不是说是仇敌做的，巴比伦做的，亚述做的，不是。后来这些人都在神的手中，神后来审判了亚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认为说我好厉害的时候，神就让他变成牛吃草这样子。后来巴比伦王他也知道说，哦，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赐给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在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说，神统管万有，他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审判会带来很多的死伤，还有流离失所，对不对？那个灾祸失平安，我们以为神他是失平安，他会不会降灾祸？会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里面讲，我失平安又降灾祸，我造光又造暗，造作着这一切都是我，耶和华我做的。所以从这里看到，凡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川普上台在谁的手中？奥巴马上台在谁的手中？也是在神的手中。那现在发生贸易战，好像贸易战要开始了，在谁的手中？也在神的手中。如果是 Hillary 的话可能就打不起来，那川普的话，这个非得打起来。边界这个事情怎么来的，这个移民的问题，虽然有很多的声音在那边拦阻，但是我们说这个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说神的管教，对属神的人而言，审判临到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神的管教。记得所以在被掳之前，以色列人一再祭拜神，祭拜偶像，但被掳之后他们就不再去拜别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最后也真的是把他们管教，而且管教成功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看到圣民受审判圣民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不是害怕跟惊惶，而是坦然无惧记得，而且是凭着对神的信靠，要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当中，你要所以要读先知书你不要说哎呀这很可怕我们不读，前两句很可怕，后面是什么好听的话，神要恢复你们，神要怎么所以要把它读完你前面可以读快一点，但是后面呢最重要的你要看到因为神会让我们再一次兴起，使我们在万民中得称赞有荣耀等等等等，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像是但以理，对不对？但以他读了耶利米发现神的应许是什么？七十年之后神的百姓就会回来，他赶快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他也已经很老了他被掳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掳的，605年被掳，所以他在那边做官做得很老，可能已经80几岁，已经快了，时间快到了，赶快祷告祷告，神就给他一个启示。到后来过了没多久，巴比伦果然灭亡，古列王就下诏让他们回来所以你要全然的信靠神，因为神他统管万有，神若不许，仇敌不能做什么。所以面对恶劣的环境，不是靠血气征战，而是因信得生。把那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好好读一读一人必因信得生。在怎么样的情况呢？在你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加勒底人的面前的时候你有信心你就活了。那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站立不住了。另外一个，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说他有慈爱怜悯，他有公义圣洁，当他宣告审判公义的时候公义审判的时候，他也必在怜悯他的百姓所以你看有很多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去抓住，然后他会引导他们回转回归本地。所以我们盼望恢复所以圣民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不要凭眼见，不要看环境，而是盼望神，仰望神所要恢复的还有更新的工作，最后我们会得到更大的福分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六卷书纳鸿书跟哈巴谷书。先知有时传达神的警告，呼吁人转离恶行悔改归向神，可是当人一再犯罪的时候，那神就定义要降下审判，他不再宽容所以我们说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审判呢一定会临到那当审判临到一国的时候，他的现象就是城被攻破，百姓被杀戮，被掳为奴全城要成为荒凉。所以我们读到纳鸿 啊，跟哈巴谷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针对一个是亚述，尼尼微是亚述啊，然后哈巴谷是针对犹大啊，因为他讲到那加勒底人要来啊，所发的预言。过去呢，神曾经借着先知警告他们，约拿就是警告过他们啊，弥迦这些人都是警告过犹大，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后来呢，啊，他们一直不再悔改，不悔改神就审判了。好，那红我们看那红书哈，我们之前讲到说先知的名字啊跟那个有关系哈，那红的意思是安慰啊，安慰你被审判的时候会不会得安慰？如果仇敌审判我就很得安慰。在圣经上有好几个地方讲到哈，我们可以得着安慰，当我们看到仇敌遭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得安慰哈。还有其实哈，当撒旦哈，他也掉到硫磺火谷的时候，这些被他害的这些人看到撒旦来，哦，心里也很安慰，你也像我们一样这样子啊。所以安慰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得安慰安息哈，啊，那另外一个神也会得到安慰啊，这个经文在这边都有哈，啊，大家回去自己看一下啊。所以神安慰跟神的审判是有关系，你知道挪亚那红跟挪亚其实这个同样的字根，挪亚啊，挪亚那那 home 哈，那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好，所以是挪亚诞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洪水就来了哈，所以这个神当他出生的时候，神给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挪亚，为什么呢？这个儿子的降生啊，必因我们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啊，你太苦了，日子太苦了。犯罪犯太多也太苦了，开始审判来了就可以得安慰啊。所以这卷书是宣告对尼尼微的审判。那在150年前，约拿书啊也是一样，是以尼尼微为主题。那当时尼尼微人因约拿的信息悔改，神就赦免。100多年后，他们的罪孽满盈，神就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612年啊，这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啊。那这个也是象征着我们看到尼尼微受审判。尼尼微是神的仇敌，神百姓的仇敌，也代表末世。如果你要研究末世论的时候，你要看到敌基督，你看到敌基督，你要看到敌基督受审判。有没有看到受审判啊？那个碗倒下来的时候，那个受的国就黑暗如何如何的哈，啊，所以你读这个敌基督受审判，在启示录你要看到那红书啊，先知书，表面上看起来是尼尼微受审判，可是在当中有很多的经文跟敌基督受审判是很类似的哈，那圣民就会得着安慰哈。所以三章啊很简单，第一章是宣告尼尼微审判，然后第二个是神向尼尼微执行审判，然后第三个是他们的结局。作者是那红啊，有几种说法，一个是讲到他住的地方在尼尼微附近，现在尼尼微好像有那红的坟墓，真的假的不晓得哈。那有人说他是一个犹大人啊，大家知道加百农吗？加百农，加百农的原文我们把它翻译成加百农，它其实是 Kaper Kaper Nahum， 加百农 Kaper Nahum， 意思是拿红的村庄，所以犹太的传统认为说是拿红就是加百农啊，那个地方的人，加利利人啊。好，这是给我们参考的。那这个时代他写的，他并没有说他在什么时候写的，但是他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做挪亚门啊，挪亚门还提到尼尼微，所以在当时哈，啊，是挪亚门还在，尼尼微挪亚门已经倾覆了，尼尼微还在，所以有可能啊，他的时间是在他们这两者的之间啊，所以他这样子算起来的话，他跟耶利米跟西番雅是同一期的先知啊，这只是给我们做参考。那它的内容是宣告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他不能容忍罪，必要追讨啊。那神他也应许要施行救恩，好，啊，让福音广传，使人与他和好啊。好，这个就是那红，很简单啊。所以你读到那红书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讲到尼尼微啊，跟约拿有关系。那哈巴谷呢？哈巴谷很有意思啊。那他的原文的名字叫做拥抱，或者是坚持的意思。那如果你读哈巴谷书，它的信息的内容，它讲的是信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哈，啊，哈巴谷书讲的内容是指的信心，所以你的信心要不要拥抱信心？ 你要不要坚持你的信心？信心要坚持到底哈、啊。所以跟这个是有关系啊。神跟哈巴谷对话的时候，他就把怎么样？他就把信心的这个意义把它说出来了哈。好，我们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他第一个向神抱怨的时候，神第一次回答啊。那神就第一次回答在第五节哈。他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什么
不信？
不信哈，不信的恶心。所以人总是不信。神已经说了，你还不信吗？啊，然后呢，神要做什么呢？神要兴起加勒底人啊，就是那什么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啊，如何哈？”啊，什么？他很可怕，多可怕，可怕！越讲，哇！所以哈巴谷又向神讲论，第十二节。哎呀哎呀，我的神呐、啊，啊，我的圣者，你不是亘古就有，我们必不至于死啊！我才跟你抱怨一下，你怎么给我回答是这样子呢？啊，然后又再跟神这样子哈、啊，又在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啊，第二章，神又再次回答，这是神第二次的回答啊。然后。他的回答，他对我说，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他对我说，像这末世要赶快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对不对？啊，这个审判的时期一定会应验，并不虚晃，虽然迟延，还要等候。然后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之间，我们讲到那日子一定来到。然后第四节讲到的最重要的关键点，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你看到加勒底人很可怕，对不对？哇，自高自大，心理政治很残忍，暴虐是如何？你只要有信心的话，这个算什么？像个蚱蜢一样，对不对？啊，所以你知道，真正有信心的人真的是不怕啊，仇敌威武不能屈啊。我们不是讲到啊，中国人也很向往这个，很勇敢嘛啊。那加勒底人如何如何的哈、啊，他就在讲，最终神其实也会去审判他们啊。所以当神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时候，哈巴谷就学到了。第三章，你看他直接跳到第三章啊，他不再向神问问题了。你看哈、啊，如果看到他整个结构来讲哈、啊，我们看这个讲义上面啊，开始第一、第二章是哈巴谷在问问题，有个两次的对话。但是神在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神就把信心给了哈巴谷，就像是神回答约伯，记不记得？神跟约伯说话的时候，结果约伯他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从前奉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对不对？信心就进到约伯里面，哇！所以哈巴谷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不要向神抱怨？尽量向神抱怨没关系，只要向神说话就好了哈。只要他回答你，他一旦回答你的时候，有事情发生，信心就进来。信心一进来，他会不会再抱怨？就不会再抱怨了。所以你看到你旁边的人，如果还在抱怨，或者你还在抱怨的话，表示什么？信心还没有来。但是你一旦信心进来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一点怨言都没有？不抱怨，不止不抱怨，他讲的话是什么？你看这里就是第三章哈，先知哈巴谷他就祷告了啊，而且调用琉璃歌，哇，这什么意思哈？琉璃歌是一个诗篇的一个题材啊。很多就是表达更深情心主义的那个哈、啊，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他就用调用琉璃歌，他说什么呢？你看，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哈、啊，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哇，这个讲得真好，对不对？他不再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子哈、啊？而且他认识，他知道神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可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再向神抱怨，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那么？啊，放任这个是不义的事情，或者是残忍的事情，让仇敌这样子，他不是，而是说，哦，神啊，你在审判的时候，但是，哎，你是公义圣洁没有错，你也是怜悯，在你发怒的时候怎么样，以怜悯为念，对不对？神会不会怜悯为念？
会，
会，神本来就是要发怜悯的，但是呢，所以其实他在祷告是神的心意，你把我的心意按着我的旨意祷告吧。我在发怒的时候，你就要把我的怜悯更多出来吗？所以你看他哦，他一直讲啊，开始就可以称颂神了。所以当信心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会发怨言。碰到困难的环境，我们会称颂神。那环境怎么样？好还是不好？环境有没有转好了？环境没有转好，更糟糕。 怎么越祷告环境越糟糕，你们有没有看到这种情形？但是呢，信心就越来越怎么越来越强啊，环境越糟糕越赞美主。以前那个 Debra 不是跟我们在讲吗，啊，讲到说哎呀他的事情碰得很糟糕，有房子被拍卖啊，那损失这个损失那个，再祷告，哎，又在损失这个又损失，可是他里面的喜乐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起来啊，感谢主，这些都会过去，这些都会过去。我们还想说，哎，你祷告的话，神一定会保守你的这个房子，保守你的这个财产。结果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了。可是他的信心怎么样？越来越大，所以到最后，你看哈巴谷最后的祷告也是最有名的哈，在3:17。他说了什么？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啊，全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看到这个情形怎么样？好惨啊，对不对？他们是农牧社会嘛，你种的都没有了，你养的都没有了，怎么办呢？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嘛，对不对？好惨的事，可是在神眼中是好事。为什么？哎，你不要当农夫，不要当牧人，你要当什么？银行家，工业家，做商人，你赚的钱比这个还多少，对不对？神就说你如果被绑住，你去务农吧，啊，每年就等着看天气吧，这样子啊，不是，神要给他是更好的，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感觉上，从我们属肉体的眼光看，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可是呢，然而我要因什么？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心在各处。然后唱歌，没唱得出来。这个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跟大卫一样了啊。所以表示，哎呀，真的，你如果发现你在苦难的时候里面有歌，恭喜你，恭喜主，你的信心就进来了啊。所以表示说已经不再凭眼见，而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所以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在引用，对不对？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然而耶和华啊，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神的神喜乐。我的喜乐，我的欢心，真的是就像 Debra 给我们所做的见证一样啊。他不是看他眼前的得失，看到天上神要为他预备的，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心在高处啊。我们一直在讲到说什么叫母鹿的蹄。母鹿就是在岩石当中跳来跳去，如履平地，因为它的蹄、它的脚很有力，蹦蹦蹦，对不对？所以碰到哎有狮子啊猛兽要追它的时候，它怎么蹦两下到了那个高地？那狮子、老虎啊追上去，以为说哎要追到了，可是最后呢怎么样？滑下来了。我看那个蛮好玩的啊，那个纪录片。那我看那些鹿啊，那羊蹦蹦蹦，那个豹追上去的时候，到最后它就滑下来了，也弄不住。所以让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力量如履平地哈。所以信心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哈巴谷书哈，哈巴谷他的信息就是他身处乱世，看到邪恶和不义的事，却没有啊看到这个当得的审判哈，他就向神质疑抱怨。然后当神把信心启示给哈巴谷，信心也就进到他的心里，他就不再抱怨。虽然环境没有改变啊，可能更糟糕，遍地仍然荒凉啊，但先知得着信心，他心里就充满感谢，靠主欢心啊。所以哈巴谷的问题就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看到眼前的事，按着自己的意思判断啊，那问题就来了。那但是神叫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啊。那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这个是新约有三次引用这句话啊，罗马书1:17，加拉太书3:11，还有希伯来书10:38哈。那这个就把那个信心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表明的清楚哈，而且还告诉我们这个信心要经过试炼啊，在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那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讲调用琉璃歌哈，琉璃歌它是诗歌的一种题材，它表达心中复杂多样的感受，就如诗篇第7篇讲到的那些话哈，它也是调用琉璃歌，就是神赐信心给哈巴谷，他就不再凭眼见，而是凭信心；不再抱怨，而是求神哈，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在抱怨的时候不会想到这句话，但是当我们哎，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就想说：哎，神你是圣洁，是公义，求你怜悯我们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另外两卷《约珥书》跟《西番雅书》哈。 那约珥书跟西番雅书，刚才我们稍微看到西番雅书哈，他讲到说神要除灭万类，那是什么一个耶和华的大日临近？那这个所指的是讲到末世的审判哈，也可以讲到末世神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他的审判是普遍式的。还有一个是约珥书哈，如果我们读约珥书，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蝗虫，你看马蚱、茧虫、男子这边吃的，神要复还。还有另外约珥书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啊，这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17-16节一直到21节哈，那它是引用约珥书的第二章的话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审判，这个讲的审判不再是局部性，而是全面性的哈，不再是一个地方，而是整个国家，不只是整个国家，而是全地哈，全人类。所以神的审判多半是局部性，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的是这个样子，但在特定的时候，神的审判它是全面的，它会临到全国，甚至临到全地啊。那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普世性的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审判临到全地，这个约珥书跟西番雅的信息不只是针对神的百姓哈，它也是向着万国万民，不只是针对当时的人说的，也是为末后的时代所说的。所以我们看约珥书被引用末后的日子啊，那这个神的灵表示一个圣灵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那约西番雅的预言呢，似乎是说到末世的审判，因为神要灭绝人类嘛，除灭万类嘛。这个我们说在彼得后书不是讲到说神要用烈火啊，让有行止的都这个被火融化嘛，那也代表说在大白色大宝座的前面哈、啊、面前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接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普世性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来看约珥书啊，约珥书的约珥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之前又跟大家讲希伯来文的神叫什么？Elohim 啊，耶和华呢叫亚卫哈，它的简称 Elohim 的简称叫 El 哈，念起来 El。那亚卫呢，简称亚，哈利路亚有没有？哈利路亚啊，撒加利亚啊，以赛亚有亚，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什么的哈。你看有 El 但以利啊，我们反正利就是 Daniel 有没有？Daniel Zechariah 撒加利亚啊，不，那是亚Daniel 或者约珥啊，约珥的意思是他前面是耶和华，后面是神，所以意思就是神是耶和华啊。所以约珥的意思是神是耶和华。那讲到神，他是讲到他是万有的主宰，创造的主；讲到耶和华，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神哈。所以告诉他们说，神以色列人的神其实是全地的主，统管万有啊，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他照光也照暗，他赐平安也降灾祸，他撕裂也医治，他找打伤也藏果，造作的一切的都是神哈。那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那为的就是罪人啊能够得到加倍的祝福，就像约伯啊，约伯也是好像平白无故被击打，对不对？但是他后来得的是加倍的祝福。所以约珥书所讲的就是神他统管万有。我们看到神有降灾，看到这个他有三章哈，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11节讲到神降灾的日子，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啊，一直到32节，12节到32节讲到神的眷顾，那三章是讲到神的审判啊。那神降灾的时候，他用蝗虫来做比喻啊，不只是有实质的蝗虫，还有一种属灵上的蝗灾啊，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神他会眷顾，他会补还过去蝗虫马蚱所吃的啊，他会来补还。怎么补还呢？就是借着圣灵来浇灌。所以我们看到的他所引用的啊，在末后的时候他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在引用这个约珥书的第二章28节开始到32节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咒诅，有赐福，有审判啊。咒诅是谁做的？撒旦做还是神做的？也是神做的啊。祝福也是神祝福，审判也是神做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造作的这一切都是神， 所以让人家知道说哈，耶和华的神，人家以为说哎，以色列有神哈，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亚兰也有神啊，摩押也有神，那哪一个神比较厉害？到时候才发现什么，哇，耶和华神以色列神是什么，创造天地宇宙，咒诅也是在于他哈，赐福也在于他，审判也在于他，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耶和华，他是神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那另外一个西班牙哈，西班牙的意思是有个雅字，对不对？Zephaniah 这个字就比较难了哈，隐藏 Zephaniah 哈，这个记不记得有一个约瑟，约瑟他的有个名字，考试这个会对的话我会送他一个大奖法老给他一个名字叫什么沙菲纳特巴内亚有人知道这个字 Zephaniah 这个字是什么，隐藏，沙巴纳特巴内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把隐藏的事情显露出来的那个意思啊。所以隐藏，耶和华所隐藏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主题。可是我们看到的主题跟审判有关系，对不对？啊，本书的主题是审判。那我们看一下西班牙书哈，前面一直不是讲到说这个那个日子很可怕啦，还有吗？第一章西班牙书哈，第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如何如何的啊。十八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啊，那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的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哇，我们看到这个很可怕，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方舟可以让我们躲一躲啊？那时候没有方舟嘛啊。可是这边有讲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你碰到审判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碰到地震的时候怎么办？加州不是有政府有发给你们这个处理哈，这个好好把西班牙书看一看，碰到末日的审判怎么办啊？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开始责备他们说，不知羞耻的国民呢、啊，你们应当什么？聚集啊！所以第一件事你要聚集。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啊！所以你要聚集，聚集到哪里呢？聚集的意思就是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神在哪里？神就在我们当中啊！所以讲到你不可以单打独斗，不可做独行侠，特别是在面对审判的时候，你更要到教会来啊！所以平常就要习惯要到教会来那第三节哈，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当寻求耶和华，我们同心聚集，神就在我们当中了哈。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什么？隐藏起来。其实神告诉我们，你碰到发怒的时候怎么办？洪水来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找个地方可以躲藏。过去有方舟嘛，现在没有方舟，现在没有方舟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躲呢？不是去挖个防空洞啊，在神的里面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或者我们讲藏身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其实就已经藏身在他里面，对不对？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什么？藏在神里面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什么？藏在神里面。所以当我们常常亲近神倚靠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藏在哪里？藏在基督里。所以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怕不怕？我们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我的样子像谁？像神。好，因为在好，你看到在另外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碰到审判很可怕，对不对？可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哎，你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为什么呢？因为你藏身在他的里面了啊！你看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对，你有没有藏在他里面？而且是爱的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我们的神，爱我们在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什么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什么？ 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啊，十六节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西班牙的意思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啊。那它不仅是指的犹大将要亡国被掳，也指的末世的审判。但神是审判的主，末世将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审判是普世性，审判的日子必然临到。所以本书有十二次提到审判的日子，那日子那日子的哈。审判虽然可怕，但神也为圣徒预备恩典，使圣民在审判的时候可以在神的里面什么隐藏起来。西班牙，耶和华所隐藏的啊。所以审判过后，作恶的要被灭绝，归于无有。可是属神的人会蒙恩，他们会在神面前喜乐啊。所以后面讲到说，他们会得着，会有称赞，会有名声，名字录在天上啊。所以他很简单啊，开始讲到神的审判会审判万类，接下来神要审判他的子民，神要审判列国，神审判他的城啊等等。可在这当中呢，神会预备救赎，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隐藏。那隐藏跟审判有关系，其实审判的日子，末世的日子，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日子是隐藏的。对，隐藏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预备就可以了。还有审判的时候，你要能够有地方可以去隐藏，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就是在基督里面啊。那另外最后就是审判过后呢，罪就被隐藏，不再纪念了啊。所以神会把我们的罪都投到深海里，不再纪念。那同样的，如果没有得到神的赦免，那些审判过后的这些人，他们会被丢到硫磺火湖，他们也会被隐藏，不再纪念啊。好，这跟审判跟隐藏有关系的，在这里。好，最后我们看这两卷书是耶利米书啊，跟耶利米哀歌。旧约最长的一卷是诗篇，第二长的是什么？就是耶利米书啊，它比创世纪比以赛亚书都长啊。那耶利米哈，耶利米书，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他蒙召超过40年，他的预言一个一个应验，很多先知做预言是他死后才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讲到耶稣是700年后才应验，你做先知，你希不希望你的预言马上应验？明年这时候你会有儿子，哎，这个希望，感谢主哈，你看开心喜事就赶快应验了，坏事呢？最好等我走了之后再来看吧哈，哇！所以对耶利米来讲很不容易，对他的预言一个一个应验哈。神讲说你会死掉，真的你就死掉了，因为他抵挡神啊。神说这个城会被攻破，他都看见亲眼目睹啊。那神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又是感情丰富的啊。你知道做牧师要感情丰富还是比较冷酷无情？冷有个牧师跟我们讲说啊，你做牧师不要太感情用事，不然你很痛苦啊。因为他的儿子就是太过感情用事，所以他后来儿子牧会牧得很辛苦。儿子做牧师要很冷静，像做医生一样哈。你割一个刀子，好可怕！哦耶，你好痛哦，替你担这个痛哦。不是，你要很冷静，对不对啊？你不可以出错嘛。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碰到有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在那边哦。那可是呢，神现在怎么样？他要差遣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要见证耶路撒冷会被毁，圣殿被毁啊。然后呢，你看到被毁的事情呢，就像一个人死了哈，你要给他写哀歌，我们写挽歌嘛，对不对？追悼词嘛。那写追悼词，你要很冷酷无情，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的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不是这样子嘛哈。他会很感情丰富，所以要找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哈。那谁感情最丰富？耶利米，耶利米感情就很丰富啊。像约拿，他找约拿好，好不好？约拿就巴不得看到这个毁灭来的啊，不行，所以他找耶利米。耶利米是很爱的，很爱以色列人、犹大人，看到这个，看到你们将来的，已经看到你们将来的悲惨的状况，他已经开始在那边哭了啊。所以他是个流泪的先知，眼泪汪汪的啊。所以哎，这个先知好哈。因为神要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要找一个人写哀歌嘛。那个哀歌是哀谁啊？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所以他要见证耶路撒冷被毁。那他写的事情怎么样？ 是嘻嘻哈哈还是开玩笑还是很冷酷，哇、哦、都是很那个感情用事的哈、哦。所以你读了耶利米哀歌，有人讲耶利米哀歌是全圣经里面最悲哀的哈、哦，因为他非常那个感同，他非常痛啊、哦，那个痛的感觉他都把它表达出来啊、哦。所以我们看到他亲眼目睹巴比伦三次攻打犹大，而且他又是感情丰富的，神也让他的预言一个一个应验哈、哦。他也亲眼目睹耶路撒冷跟圣城被毁，百姓被掳，为此他写了耶利米哀歌哈。哦，那这个很长，所以我就大致讲一讲就好了。那这个跟耶路撒冷有关系哈。那耶路撒冷被毁，从圣经上看到耶路撒冷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景况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也知道将来啊，神所要做的事情啊，可以知道这个它不只是一座城市而已啊。所以你们还没有去耶路撒冷哈，有机会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更代表了属神的子民和神羔羊的心腹哈。耶路撒冷被毁代表神与他的子民的约这个关系破灭了，圣殿被毁了嘛？啊，他们过去的嫁妆都没有了啊，好像是这个约是毁了，休书就写了嘛，他们被掳了，神就让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写了哀歌。耶稣有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过？有哈、啊，耶稣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看到耶路撒冷，哦，巴不得你们知道你将来的情况啊，那其实也反映了神内心的伤痛啊。所以耶路撒冷被毁，你不要觉得说神没有哭泣哈，神也在流泪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基督受难记？基督受难记，我这边看有一幕哈，后来看哎奇怪，因为看到天都黑了嘛，对不对？最后有一个水滴下来哈，想说一定会下大雨，对。然后想哎，后来怎么没有下雨呢？一个水滴下来，那水滴是什么？我想是我在哎，这个有意思，这个 Mel Gibson 这个技巧用得好哈，代表神在哭泣，神看到他儿子在死了，你说我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神难道不哭吗？啊，有一滴眼泪就这么掉下来了哈。然后我还以为刚开始还以为是要下雨，可是不是哈，很有意思。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因为先知是在讲神的心，把神的心表达出来哈。好，那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很长哈、啊，读这个最痛苦就是读耶利米书啊。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耶利米书哈、啊，它不像其他的书卷都是按照顺序年代这样下来。耶利米书看到这边一下讲到前面的事，哎，怎么约雅敬王一下子又讲到说被掳，一下子他又打，所以很混乱啊。所以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他没有按照次序写，跳来跳去。啊，除非你好好的去上一堂耶利米书的组织学啊，你可以把这个脉络把它弄清楚啊。所以你看的时候就跳来跳去，你没办法把它整体完整把它看完啊。它结合了历史传记还有预言，它虽然没有按照年代次序写，可是它的有一贯的思想啊。那耶利米是公认的先知，他被掳七十年归回的这个预言应验了，所以耶利米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啊。那他的内容一开始讲到他的呼召，然后讲到对犹大的预言，还讲到历史的故事，跟列王记讲的很类似哈。那讲到列国的审判等等，最后是总结啊，这个很长啊，所以我也不希望大家，不会要求你们去把它读完，而且读得很不容易啊。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耶利米他身处犹大王国的前后啊，他侍奉的期间，这当中看到耶路撒冷啊，从兴盛一直到衰败啊，到最后被毁，看到百姓被掳流离失所。那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利米 Jeremiah 哈，是耶和华所升高的。那个 my Jer 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升高的，是或者是建立的，或者是拆毁。他名字有很多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很复杂，对。所以读耶利米书也觉得很复杂。后来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呼召他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兴起你，就是为了要什么？要倾覆，要毁坏，要建立，要栽植，有没有？你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就讲到哈。所以这边代表说，神要做的事情，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拆毁，对不对？其实神在干嘛？神在建造。哎，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不好事的临到我们，我们不要说这是坏事哈，因为这是好事哈。也这边也讲到说哈。”我来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我把你列在列邦之上，为了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啊。所以耶利米书它的内容就像耶和华会使一些人升高，使一些人倾覆，使一些拆毁，使一些被建立起来啊。那它的 职分呢，他原来不是先知，他是祭司，亚拿图的祭司哈，所以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利哈，以他玛的这个后代。那他虽然有祭司的职分，但是他没有在圣殿供职的记录哈。那最终他其实需要表达一个是他见证耶路撒冷的被毁，圣殿的被毁哈，所以他写了哀歌。所以耶利米他目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写的哀歌啊，当圣城被毁，其实就是预表基督为世人的罪受苦啊。有耶稣也讲他的身体就是那个殿啊，你们拆毁这个殿，所以代表说耶稣受苦被杀流血哈、啊。那犹太的传统认为说耶利米在什么地方写这个哀歌啊？他们认为是在耶路撒冷城北。看到耶路撒冷的荒凉哈、啊，被毁坏的淹在那边冒的哈、啊，写了这首哀歌。那这个地方有可能啊，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城北啊。那这给大家做参考。那它总共有五章哈、啊。那你看它，我定的标题，第一章是讲到悲哀的寡妇啊，第二章讲到毁坏的城垣，第三章讲到遭难的圣民，第四章讲到施舍的尊荣。还有背弃的孤儿等等的，听起来都是很悲惨悲哀的哈、哦。那哀歌，耶利米哀歌，它的原来的名字啊叫做何敬，何敬何敬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啊，它其实并不是很长。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就讲号，为什么啊？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敬，有没有讲何敬何敬？其实它是用倒装写的哈、啊，何敬何敬。为什么会这个事情发生？大卫曾经给扫罗写了公歌，也是他的题目叫何敬何敬，讲他为什么这样子哈。好，那这个表示这是很不可思议，神怎么让耶路撒冷被毁？神怎么让他的百姓被掳呢？啊，等等。到后来七十四译本就把它改了哈，改成就是哀歌，就是一个你为一个死人所写的歌，叫做哀歌。那他所写的时间在西元的586年，就是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他看到了这一幕哈、啊。当时因为巴比伦是善待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一直叫他们投降啊，所以他也知道他是先知。所以当别人被掳的时候，他很自由在那边处理哈、啊，所以他就写了这个歌。那按照文体，你注意到哈、啊，耶利米哀歌每一章有几节啊？22节嘛。第二章也是22节。到第三章66节，第四章、第五章都是22节啊。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所以它是用一个字母诗所写成的。第一节它是用第一个字母，第二节用第二个字母的一个起头哈、啊。所以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样，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诗篇119篇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表示耶利米的文笔也非常好哈、啊，然后也有感情，非常深刻。就每一章每一节你读的时候，你都是一个很悲哀的那个哈，所以表示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是很悲哀的哈。那最后一节最最悲哀的哈，你看他讲的话是什么？他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怜怒啊！”哇，我们读到这个，干嘛要读这个啊？最后竟然没有，好像没什么盼望啊。但其实这在代表哈，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或者讲到这个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情景是这个样子的哈、啊。所以第一二四章，它是用字母诗啊来做的。那第三章，因为它是66节，好，所以1、2、3节是用第一个字母，啊，4、5、6节是用一个字母这样排列下去哈、啊。那第五章也是用22节，但是没有按着字母排列啊，这个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书哈、啊，虽然读起来是蛮沉重的哈、啊，但是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啊，看到这当中有一些盼望。好，这个就是我们来看结论哈、啊。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哈、啊，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当神对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同时他也应许要复兴他们，让人从审判中看到盼望。因为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他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先知书中的预言有很多已经应验了，可以作为圣徒的见解啊。所以我们面对未来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要惊慌害怕， 而是坚信依靠神，仰望神的应许，我们会亲身经历神所要显的荣耀。所以神在审判当中，其实他也会做很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我们讲到这里。